有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我不要先讲话，因为有一位居士他说，师父今天能不能让我先讲几句话，我说很好啊。以前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拜佛应该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还有那个觉得心里有什么事情我才来拜佛。至于说年轻人，如果说你叫他来看一点书，听一点道理，有时候就是说连家里面的人要叫他来他都不一定会愿意来。可是今天我看到那个寻声姐妹呢，今天上去的时候有带一位年轻人，我说这个帅哥我都没有，以前都没有看过。然后我很奇怪，我觉得说你怎么愿意来拜佛，有什么疑问？他说我完全都没有疑问。可再让年轻人来拜佛，如果他对佛法没有了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先来讲话的这位小姐因为最近她才出去一次，去北京做了一场公演，然后呢我问她你在那里怎么样，她竟然跟我讲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然后呢她要演唱之前他不只是演唱说这一次是唱作俱佳他说师父 你不相信的话，你没有多久我要公演是你再来看看我是不是又会唱又会跳。我想他那么斯文真的会跳舞吗？张泽君请到前面来。这个我要他讲讲他在那边演唱的时候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是我多加出来的，我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年轻人他也会相信有某一些事情。好，两个手都要拿。
师父各位常住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谢谢师父的允许，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占用大家一点点时间。那其实我今天本来要说的事情不是这一件，这件事就刚才师父在说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原来要讲这件事情。那我先和各位报告，我8月30号刚从北京回到台湾。那这一次我们去北京是受那边的，讲慢一点，对不起，受北京的木马剧场的邀约，然后到木马剧场去做10场的演出。那我们8月14号到了北京之后，就开始进剧场，然后做一连串的排练。那我们要去演出的这个戏，它其实在台湾已经演过4场还5场了。那但是因为木马剧场的整个结构和我们这边的剧场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一到了北京之后，每一天早上10点进到剧场，晚上10点出来，都在做整个重新的整个走位的重新的大改变。那所以进到剧场之后，改了那个剧场灯灯的架设的状况，然后也改了那边的投影，所有的剧场通通就是被我们大动了一遍。那到演出的前一天晚上，投影幕突然坏掉了，它应该要升上去的时候没有动，然后等到它不应该动的时候它又动了， 然后我们大家就很紧张，因为隔天下午，隔天晚上就是首演，那隔天下午有一个彩排场是公开给当地的媒体来拍照，然后要做一个宣传的，所以从导演到舞间一直到我们自己是演员都非常的紧张，然后也不晓得怎么办，因为请了技术人员来看，他们找不到原因是什么，他就坏了。然后大电影一直跳，然后整个控音控音响出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都是技术人员来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就很紧张。那因为在剧场其实我们都有一个仪式，就是在演出之前要祭台，祭拜的祭，然后台湾的台，祭台。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去的舞间跟制作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没有做这件事情。那我就想到说，好，那不然我们也许因为我们来到人家的地方应该要跟人家打个招呼，所以我就请我爸爸告诉大家说我们应该做祭台这件事情。那所以隔天要在下午的彩排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个祭台的仪式。那在做祭台的仪式之前，因为大家其实因为这个主意是我提的，所以大家就说，那不然哲君老师你来帮我们做这个祭台的一个带领大家讲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我只是音乐总监跟演员，我其实不是导演也不是带领的人，我就说不然导演你来做这件事情。那导演就说好。那导演在做整个领导，就是带领大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只说我们在木马剧场接着10天要做10场演出，那希望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他就只有讲这样。那我听到他讲这样子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一惊，觉得说这个不是我当初想说要祭台的目的。因为其实我当初觉得要祭台是因为我们应该跟在场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打个招呼，我们来这边把你们弄得这么乱，然后都没有跟大家就是先怕姐姐哦，很没有礼貌。那可是导演没有讲，我也不好意思在他讲完之后说那我再补一下，因为这样就是我是晚辈，那导演比较大，我就觉得这样子不太礼貌。好，那就结束祭台结束之后还是坏，他还是不动，就是他该动的时候还是不动，投影幕就不动。那投影幕是我们这个制作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台词、所有的歌词、所有的翻译通通要在投影幕上出现。那所以大家就也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因为到这种情形之下，连当地的电工还有技术人员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就很焦虑。可是在这个焦虑的情况之下，首演还是要进行。所以我们是晚上7:30演出，那7点的时候观众开始进场。那观众进场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演员都要在后台 stand by。 那我在后台的时候，我就因为已经束手无策，让人不晓得怎么办。那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后台不能讲话，大家都很安静。那有一些基督徒的演员们就开始祷告，那我就开始持咒，就各自做各自能做的。然后我就持咒，我持就一直持一直持，然后持完之后，我就说对木马剧场所有的众生们，真的很抱歉，我们来到这边今天是第4天了，我们都没有好好的跟各位打个招呼，然后向各位真的是说一声对不起，我们把你们的场地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我们来了这么多人，每天从早上打扰到晚上都没有跟各位真的是先等于是请个安，或者是说跟各位打招呼，真的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一件事情，真的很对不起。那下一周在台湾的极光寺有朝山，那我妹妹哲雅在我要去北京之前就跟我说，我看齁，你去那边你要记得跟木马剧场的众生说，请他们来嘉义，我会在这里接他们。所以我就顺便就说，我跟你们说，就是我现在持咒，如果你们有看到一点点光，请赶快到嘉义去，你会看到一个叫做詹哲雅的人，请你就跟着他，然后那里有佛菩萨的光，希望可以因为这一点点就是往生咒，如果真的有一点点光，请你们赶快去。然后我也真的很诚心跟你们说对不起，这一切就是真的，我们真的很疏忽，然后也很冒失，是我们的不对，真的很抱歉。那接下来的10场演出，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就是我们的演出也可以让北京的观众们可以得到很大的欢喜。那也真的很跟各位很抱歉，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演出，那也希望我们真的没有再冒犯你们，然后就这样。然后从 那一天开始的十场演出没有任何的技术问题，然后就是电也都不跳了，然后投影幕该上去的时候也乖乖的上去，然后该下来的时候也就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其实就刚才师父在说，就是因为其实这些事情也可以说是巧合，但是我相信我们学佛的人是没有巧合这件事情的。那我也这个很难解释，可是持咒从我开始学认真学佛到现在，持咒的感应真的很大。那这是我这一阵子真的很神奇的一个体验，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然后接下来再占用大家三分钟的时间，我要做一个工商服务，就是我2008年和2009年分别都在高雄的文化中心办了独唱会。那个独唱会的所有收入的结余，都是就是捐给极光寺作为建寺的使用。那去年因为我到北京去演出，那所以时间上跟场地上都没有敲好，所以去年就没有这么做。那今年又有这样子的因缘，所以今年的11月我要在高雄市的文化中心至善厅，11月7号跟8号要连续演出2场。那之所以要上来讲这件事情，是因为这2场演出和之前的独唱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今年我们用音乐剧的方式来做来做这个制作，所以它不是纯粹只有就是我走上台，然后敬礼，然后唱歌，然后再敬礼，然后再回去。它会有包括刚才师父有说，就是我要演戏，然后我还要跳舞，然后我还要唱歌，然后还会有就是所有投影的加入。那这一次的主题是我从当歌手以来，在世界各地因为歌手的身份发生的所有一切有趣的故事，包括在纽约，然后在北京，然后在罗马，然后在巴塞隆纳，在我忘了还有哪里，因为我台词还没有背起来。所以11月的时候7号跟8号在高雄，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欢迎来看我的演出。然后我这次唱的歌都不是大家不认识的，一定都是大家听过，然后应该也都很熟悉的曲子，包括像夜来香，包括像掌声响起，包括像我只在乎你，包括像六月茉莉，还有四季瑶，还有纽约纽约，我要跳一个看起来非常难的舞，对，应该就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歌，像比如说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曲，然后张飞唱过的《玫瑰人生》是法文歌，各个语言都有，总共唱了7国的语言，还有日文的《泪光闪闪》和米西亚唱过的《Everything》，所以每一个语言都有。如果你有喜欢任何其中一个语言，欢迎你们11月7号、8号来高雄看我的演出。然后我刚才有跟服务台的师父协商过，各位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因为我在高雄，那我其实不知道，就是除了高雄的师兄师姐之外，有没有人会有兴趣？所以如果高雄的莲友们，当然就非常欢迎，看是要找我还是找我妈妈卢老师购票。那如果不是在高雄的话，欢迎请那个就是找我们极光寺的服务台。那购票的话都是8折，那所有的最后的收入的结余都是要捐给极光寺的。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可以不可以现场清唱那么一小段？掌声响起来，大家都在。
那我就唱掌声响起好了，大家都熟的歌，
一点点就好了，
唱一段。我也不会唱很久，因为有点晚，我唱很快就结束了。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 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笛声喝彩，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然后，
你啥都唱落去啊？小等音无免票。
对，唱一下下。谢谢师傅，谢谢大家。
我永远甲恁叹一小段，有啊无？好听吼，这个要学佛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其实不只是哲君哈，到外面去。那个舞台先发生那些事情，让他心里觉得很不安。其他有很多人到国外去，发生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我每一次到国外去，尤其是到欧洲那个地方，我说那一次哈，说是轻松，但是也不轻松。那我们到了滑铁卢那个地方，大概就是那个。拿破仑就在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战败的，怎么样去超度那些战争死难的人？你看在国外，我们走走走，没办法就看到，在那个里面以前是不用买票进去，可是他后来讲要买票。我想只是一个大土堆，上面有一只狮子站在那里，还要买很多钱的票。我说这鼻子掀起来，那我们从那个篱笆的缝里面这样看过去，就是一个土堆嘛，上去的人也没有几个。我们就说那我们到外面去，在外面呢我们大家一起持咒的时候，很不可思议，就是有很多那个小虫哈，不知道有多少万只，每一只小虫都打在我们的脸上。我讲不管了，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吃那个往生咒。那我记得那一天，那个有一个只有一个遛狗的人，一个女人遛狗这样过去，那个陈建新居士还有那个张静德校长，他们几个人呢在那里说啊，一遛狗走过咱也无要紧。很奇怪哦，我看到那个天上那个云，你们从来云都是一朵一朵一团一团的，可是我看那个云是这样子一条一条像插香插在香炉里面，就是这样一条一条。那些小虫虫啊，我们念完了以后回向完了，那个虫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那今天呢我就听到他们经常到欧洲去的，还有他的好像同事还是谁嫁到欧洲去的，他说本来我们去的那个月份欧洲还是很冷很冷，所以我记得我要出门的时候，他们还打电话说师傅那个地方非常冷哦。我本来是拿秋天的衣服，结果一听只是带两件下飞机的时候要穿的衣服，剩下来全部都是冬天的衣服。所以我们团里面的人去呢，每天都艳阳高照，以前都是说阴天啦、下雨啦，我说怎么办？我们的团员里面有两位，没办法，到那个汽车休息站的时候，竟然有人说去买一件衣服，终于可以穿到夏天的衣服。在那个月份，很多人都穿短袖，只有我呢，永远是那一件衣服可以穿。晚上回去的时候，在旅馆里面把它吹干了以后，然后再出来，明天还是穿那件衣服，再穿多一点的话很热。我们很奇怪，每次我到哪一个地方去， 像那个安徽九华山，他们说整年都是下雨的，那个导游说很奇怪，你们来几天要上去的时候还有下雨哦。上到山上我们都没有被雨淋到，我记得那个导游还跟那个瑞川哈，他今天也有来，他就讲到说这个地方是常下雨，结果我们下山还下不到一半，哗啦哗啦的倾盆大雨。所以我们用心的话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今天讲到这个哈，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前两天我们这里有一位信徒非常认真，很信那个因果的事情，很信佛法，可是一等到讲到他们家里面的人有事啊，那个佛法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哦，那他就跟我讲，师父我很紧张呢，那个有一个80岁的老人哦，来跟我讲到说，我们杨校长哈，他那个办公室怎么样怎么样，还有我们宿舍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现在买的房子怎么样怎么样。我问他，你信不信佛法？他说他非常相信。可是那个人讲话奇准呢。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有说不准的时候？他想想，可是很多人都讲他很准。我说以前你去排紫微斗数准不准？很准。可是有没有验验到你们家人的身上？我只问他一句话，你看过了凡四训吗？没有儿子的变成有儿子，不能做官了，后来做了高官。他说哦，是哦，因为我们校长有讲啊，你哪个书讲你保红妈的。我记得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那个会哲师哈就跟我讲啊，你怎么不要讲那个范昭渊的故事给他听？我说别讲了，嘿，伊拢总知影。那我没有讲给他听，我讲给你们听好了。范中安哈，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他有一天他就想到说，我来叫人家看命。也经常有人是，你走到那个庙口还是什么地方哦，有人说啊，你这个人来看一个命嘞，你说不看，他说我跟你给。可是范中安他不是不想看呐、啊，家里没有钱，他就问那个相命先生，人家是等他跟他讲说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他是反问那个看命先生，他说我将来不知道可以做宰相了。他一看，看你那个脸相哦，根本不是宰相的命嘛，好、哦。他说：“那如果我做不了宰相，那我可以不可以做一个医生？”那个人就跟他讲：“你这两种都不可能做到。”轮到这个相命先生就问他了，敢问讲：“啊，你为什么想做宰相？”他说：“你看，一个宰相哈。”比皇帝还重要，他统领这个国家，他如果做得好，全国的老百姓没有苛捐杂税，没有不好的官，真正能够利益老百姓呢。然后他就再说，啊，你如果不能做宰相，你为什么要做医生？他说人生很大的痛苦就是有病没有办法医好，那我如果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医生，很多人的病来到我这里都可以医好。 所以他就有两句话。我记得这个故事是我的国文老师告诉我的。好，他就有一个，就是有义田记。他到有钱的时候，他把他的钱拿出来，做他们那个王室宗亲。如果家里比较穷的人要结婚、要读书，或者是有长辈往生的，都可以用他义田这块田，所有有生产、有出产哈、有东西去卖掉的话，这个钱就做一个基金啦、就给他们去用。就是因为教这篇文章，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他说：“我不为良医，便为良相。”原因就是说，我如果不做一个好的宰相，我如果不能做医生啊，我不能做宰相，那我就当医生，两样都能利益。好，那这个看病先生哈，听他讲这两句话以后说，你以后真的可以做官。你看一个人的心愿多大，他的愿力比他的业力高的话，真的是可以转变他的命运。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当然我的愿力不大了，我只是因为听《地藏经》，我觉得地藏菩萨非常了不起。你看那个地方哈，没有人愿意去地狱里面，他要到地狱里面去救众生，他不是管鬼的啦。我们农历七月份刚过哈，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位在大学里面叫宗教这一方面的哲理方面的教授，就有电视的记者访问他说：“这个七月底哈，为什么是地藏菩萨的生日？”嘿，啊，咱七月七，七月十五，啊，七月底。你知道那位教授他讲了，我如果真的还没有学佛，我真的会听到他的话。地藏菩萨的官贵啊，地藏要贵啊，拢伊咧管的吼。所以吼，想盖到尾去，好像基隆有那个老大公，对不对？都是七月三十、七月二十九、七月三十，农历如果没有三十，就只有二十九。伊讲是地藏菩萨把迄鬼门关关起来。我擦大马咧，那讲的地藏菩萨就是这個，哦。我说他是教授呢，哦，他拿一个麦克风这样访问，他就说七月底哦，伊就是地藏菩萨关鬼啊，啊，所以伊拢都爱伊来关鬼啊。那个地藏菩萨是下到地狱里面去救众生的。我们这里有人哦，他自己真的以前有很多苦恼，然后呢？苦恼好了以后，他就想到哦，地狱里面的众生很痛苦，他愿意下去地狱里面救众生。我说这愿好发哦，但是做真的很不好做。所以我一直体会的是地藏菩萨的慈悲，我就想，如果我有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的那种愿力。地藏菩萨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都见方正菩提。那我就想，我没有办法发这种愿，不过我如果能够帮忙一点点，不要让地藏菩萨那么辛苦那么忙的话，我愿意发心。现在我们很多不管有没有读书的人到了我们这里，前几天才有一位从外国留学回来，经常跟妈妈到佛堂去跑的人到我们这里，他吓了一大跳。原来他小的时候跟他外婆在一起，很多事情都跟他讲了。这位年轻人当然有在拜佛，哦， 那他说来我们这里听到某一些事情以后，更能够深信因果。我经历过很多，很多人都跟我讲，你到哪一年你要注意哦。哦，我讲拄着教的歹教，脱袂过。啊，我唔是拄着歹教啦，教拢足好教的，我拄着拢个足好的教，哦。我从来没有去想，我到哪一年脱不脱得过。可是我真正经常都忘记，我今年几岁，我就想我现在能够做多少事情，我尽量去做这样子。所以没有后告拍告啊。那黄宗彦呢，他能够做到宰相以后，他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名相，很有名的那个宰相哈。那到了那个时候，真的风水塞地理塞，龙宗自己就会跑来跟他讲要怎么样。你看看，我们现在选举快到了哈，很多人就是因家的祖先的梦拢惊人毁掉。这一位名相他怎么做呢？有一天，一个看风水的人，一个看风水的人，就告诉他：“你的长辈往生了，你现在真的是很有名啊，对不对？一定帮你看一个子孙万代拢会当吼，代代做状元的。”结果呢，那个风水老师啊，就跟他讲，这个地方不好把你的祖先葬下去了。如果把它葬在这里，以后会绝子绝孙，大家也惊死。可是他就想，人间对最大的悲惨最好不要发生在别人身上。他说：“先生啊，我问老爸来做这块地。”很多人都吓一跳。啊，他的长辈就葬在那里。他说：“万一别人不会看风水，葬在这里，他就绝子绝孙，那不是很惨吗？”啊，我以前的歹命，今吼种到真好了。结果三四十年前哦，很久以前，我就出了家，然后有一次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有人写信给我，说他就是范仲淹的后代，住在左营。最近呢，就有人告诉我，不忘记是哪一位告诉我说，碰到范仲淹的子孙，他现在跟我们不同的宗教信仰，可是现在不知道几代了啦。啊？哦，你看看，
乡里爸爸妈妈，
八十几代，八十几代，子孙还照样来台湾呢。所以他的心念是，如果要不好，我个人不好。那还有，他要建官宅了，对不对？人家就说哦，起码我地理生的来看，不是风水生的哦。哦，这个地哈，是很好的穴呢。哦，有一个穴，人家也讲我们这里是龙穴。好，我们刚刚买到这个地的时候，人家就说：“这块地没人敢来家呢，为什么？极光是敢来这里，这是龙穴。”那很好玩哦。这次我们到那个，南京去，我们就到 第一个在南京的第一个寺庙啊，灵谷寺，那个谷是山谷的谷啦。为什么他叫这个名字？所有的革命先烈都在那里有一个烈士的一个纪念的地方。啊，大家人惊怕看到灵骨啦、啊，国语就叫灵谷，谷是山谷的谷。其实那个字，黄花岗72烈士啊，还有其他都有那个蜡像馆在那边。那然后呢，就把那个寺哈、迁到旁边一点点。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是，梁武帝那个时候的国师宝智禅师，在那个地方。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有一个在旁边哦，不是大殿里面，就在旁边，好像寺庙的厢房。我们这样走过去一看，他们说：“哎，师父，这尊怎么在下面呢？”我看一看，我个假伯，我讲，哦，这个可能哈、是我们在厨房里面要供的那个建斋菩萨。其实进去以后，他们我说又不像土地公，又不像什么神。后来住在那里管理的人说：“哦，那一尊啊。”我们问他说：“奇怪，那在外面的是什么？”他说：“是龙王，是龙王哦。”哦，我们走来走去，后来。我们这个地方是，他后来就跟我讲，以后要去保护你们的道场呢，好、哦，那怎么办？我们寺庙没有用龙条嘛，哈、哦，我说我在我们山门那个地方，如果那个大理石哈、哦，我们可以雕有一点点龙纹哈、哦，我说，好，你想到几条啊？你敢破一共好了，好、哦。所以你想想看，很不可思议。那就告诉那个方丈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如果万代子孙，人讲家家孙孙拢中状元，哦，要住那种很好的地啊。他说那不行，不能只有我的孩子哈，我的后代子孙要有高官嘛。如果是这样闹。那我就办一间义学，所有村里面的孩子都可以来这里读书。哎、啊，那家孙来了不要孙哈，大概他不敢讲他是范仲淹的子孙，80几代哎。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他听了那个话。半暝半紧嘛来起嘞，吼，互阮子孙拢总会当中状元，对不对？我跟他讲了以后，他说：“难道我们校长说你若开始要讲这吼、個，你会叫师父吗？”我们要了解，学佛就是我们如果在我们命理上来看起来。是不好的，可是你的心是好的。我告诉你，日子是好日，时时是好时。有一些人呢，孩子小的时候多病，整天都不好养，父母亲用多大的心？我就曾经讲过，看到一个爸爸哈。可能在家里嘛，天气很热哦，穿短裤哦，只是穿一件内衣，抱着一个孩子经过那个五六条马路的地方，那个凤山有一条路，就是要进凤山镇的那个地方。哦，你如果车子要在那里等哦，要等很久。不管车怎么样嘞，囡仔抱嘞，医生啊，紧救嘞啊，紧救嘞，把自己的孩子抱去，要让医生来救这个孩子的命。可是现在有一些做子女的，他要去医院，还要去看看黄历， 今仔日唔知会多点这部，我唔知啊，去互阮爸爸吸到无，还是去互阮妈妈吸到？他自己心里都这样了，那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不知道杨校长是不是跟方庄安一样，不过很多人都告诉我，你若无讲伊是校长吼，我唔知是校长。他来拜佛的时候非常专心，我记得前几年，他跟他现在在日本读书的，已经是博士生的一个两个孩子，就是他两个孩子里面那个大的孩子，来拜梁皇忏，他每一炷香都大，而且晚上还要加送一部地藏经，送完了他才敢去睡觉。有些校长是可以听经啦，可以客客气气的，可是他不一样哦。今天校长有来呢，我是不是可以请他来告诉我们，你相不相信这个因果？来，校长，对不起。等一下，我要他谢谢哲君，因为哲君跟我讲他相信哦，所以我才想到我临时请校长上来。
师傅，我要讲
好，
讲什么？
就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告诉一些年轻人？
师傅啊，各位常住师傅，各位师兄师姐，我想。我刚刚是很认真在听师傅的这个训示哦。那师傅呢，我刚刚跟他请教说我应该谈什么，他说看是不是就谈一下刚刚谈的那个有关地理哦风水那个事啊哦。那我想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我大概从民国76年就有因缘跟师傅学佛了哦。可是那时候呢，其实也是懵懵懂懂的哦，也没有很认真。那79年从日本回到台湾，然后当然有更多的机会跟师父学佛哦。那到现在哦，当然我想，一直跟随在师父的旁边，可能也应该讲说我们有那个福报哦，一直跟随在师父的旁边。所以呢，对佛法有更多的体会哦，或是说也有更多的体验啊。那其实刚刚在讲那个事的时候，我也是跟我的同修讲说，啊，你平常不是都告诉我说，学佛的人不要去相信地理吗？哦，不要去相信算命的人所讲的话吗？那为什么？在这个有时候呢，听到别人在提的时候，自己的信心就动摇了呢。我也是不断的跟他这样在谈哦，啊，当然我想呢，他会很紧张，啊，会听算命的人在提一些未来的一些意见的时候，我想这个都基于爱心呐，哦，都基于这个。父母的情感哦，所以他会特别关心这个，我也可以充分的体会哦。那不过正如刚刚师父讲的，其实我们如果说认真的来拜佛学佛，很多东西它其实是会化解于无形之中哦，化解于无形之中。就像说师父呢，我一开始要去担任校长的时候，师父就跟我讲啊哦，他说担任校长哦，不是人能做的哦，你真的要去做吗？他说但是你要去做的话，你就要发大愿哦，好，你要说你去不是为了要做官，不是为了要求名利，你是为了要去帮助很多年轻人，好，让他学得他所该学的，然后能够让他一辈子能够深深的懂得生命的智慧，懂得真正的道理，那这样才是你去担任校长的真正的目的哦。哦，绝对不要说去的就是要利用这样的职位 想要为自己往上爬，想要为自己去赚更多的钱，为自己的私心在做你的职位。所以我想呢，我是深深的哦，能够体会师父这样的一个教诲哦。因为当时呢，我也跟我的同修讲说，其实到我们这个年龄，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后的舞台了哦。那我们今天看到台湾其实也蛮多问题的哦，特别是我们从学佛的角度在看我们台湾的社会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知道真正正确的生活的态度，或是说饮食的观念，甚至于对于人生的真正的道理呢，能够弄清楚。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对于不是相信佛法的人，能够告诉他一些因果的道理，能够告诉他也许像我们中国人自己在讲的积阴德的观念，然后告诉他说，你如果今天拿人家一块钱，哪一天你也要还人家一块钱两块钱。在公家机构做事情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什么都可以拿，我什么都可以，我天天喝茶聊天，因为自己命好，所以就可以领薪水。我都把这些观念呢，试着用各种方式哦，在我们学校里面，包括像教授，或是说像职员，或是说像学生，有意无意的都在告诉他们这些东西。那当然我想刚刚师父啊举这个范仲淹的例子啊，我们当然绝对是没有办法去效法，或是没有办法去达成的哦。只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想我只能够用很世俗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啦哦。就是说我们从很世俗的角度，因为今天也许像师父啊或是我的同学有时候就告诉我说，你就是命苦嘛，那你为什么不退休下来，然后可以跟师父一起到国外去弘法呢，可以去度众生啊，你为什么那么命苦啊，你还天天累得一塌糊涂，回到家里就瘫在沙发上面都不讲话。但是我有时候想一想说，也许啊每一个人哦，在世界上就是有不同的角色要去担任嘛哈，或是说有不同的任务要去达成。那当然我也知道说我一定是命苦的人哦，才会比如说跟我同年龄的人很多可能五五退休了啊，然后再去找一份私立大学的工作，然后就可以很舒服哦，领的钱又比我们还多。那所以当然呢，我想每一个人也许有人生不同的想法，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用很世俗的角度，我没有办法讲很深的道理。因为我后来当我有很多机会在跟不同的派门的人同样是佛教的，在谈有关学佛的心得的时候，我都会基本上我会跟他讲说，其实我走的不是这个学，不应该说不是读书，或者说不是只取得一般的智慧，我走的学佛的方向呢，或是说做法呢，是以实践为主的。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行啊修，或是说从这个解等等，都可以达到我们学佛的最后的目的。但是如果说一般人我们比较没有空的话，我们如果能够从行的角度，就像师父常常在告诉我们，我们有空的话，我们就来参加法会，因为共修的功德，或是说共修的力量是更大的，比我们在家里自己关在家里面做一些羞耻的动作会更有效。所以如果有空的话，大家一定要赶快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在座很多师兄师姐也基本上都是知道这样的道理了哦。那当然我想呢，最后我不要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了，就是说其实就像师父平常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我们如果真心的，特别是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忏悔，好，就是随时随地都要想说，我以前，那以前当然讲了，包括说前世或者前前世不晓得多少事哦， 一定是有伤害过人家，或是食啖的众生、吃的众生，或是各方面的事情，我们时时刻刻一定第一个要忏悔。那第二个，我有时候呢也常常这样深刻的体会，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自己有什么习性。这个所谓习性讲的是不好的习性哦。特别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啊，有人如果说问我们，我们一定会说，哎，你的个性怎么样啊？那我们通常一定说啊，很好啊，我都不会生气啊，我个性很好啊。可是我们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接受考验哦，因为他在很多时候，当人家稍微刺我们一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生气？我们的心会不会蹦蹦跳？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要经过考验的，或是说要有那个情境，我们教育里面讲说情境，去接受一些挑战、一些磨练，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那今天其实我们从日常生活里面呢，我有时候也勉励我们的师生，我告诉他说，你看哦，我们同样信仰基督教的人也是一样，信仰佛教的人，或是我们传统的中国在谈道德文化的时候，都讲说要爱人要爱物，可是嘴巴讲都讲了，可是多少人做到呢？我们今天讲说要严以律己，要宽以待人，多少人真正做到呢？今天我们听到一句人家对我们讲的话以后，我们马上可能生气得不得了哦，然后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反应。那这个就是我在讲的，说其实学佛第二步，或是说很重要的一步，应该就是说要改变自己的习性哦，改变自己的习性。可是呢，要知道自己的习性到底有什么问题，其实是不容易的哦，其实不容易的。所以那要在很虚心的情况之下，然后要能够愿意去反省。哎，今天碰到一个事，我想一想，我今天怎么会这样？然后愿意去接受人家讲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在以前，我记得我之所以能够好像说对自己的习性比较有了解呢，我记得很清楚啊，应该是我有一次来参加精进的佛期，我那几天不讲话，那几天就一直拜佛。我那时候才去体会到，哦，原来佛法讲的是这个东西哦。因为我们人，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一些规范，你不愿意接受一些要求的时候，其实学我没有真正学到哦。我今天比如说来参加一个精进佛山、精进佛期，你就说哇，好累好累哦，我干嘛这样子呢？可是人，如果你没有真正静下心来，然后要愿意接受一些磨练、一些考验，或是说一些规范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提升哦，没有办法提升。你平常这样来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哦，我可以忍耐，我可以忍耐。可是这样你来一天，你可以吗？来三天可以吗？来七天可以吗？心能够静下来吗？啊，这个就是一定要在那一种境界里面，才能够真正去体会更多的东西哦。那我想刚刚我讲说忏悔心嘛，哦，然后就是说学佛学到最后是要改变习性、改变观念。那也就是说到最后了，有时候我也开玩笑讲说，今天我们说我们天天的都要赶快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在最后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当要离开、要走的时候，那你还念得出来吗？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念得出来，那就你就是真的是智慧了哦。我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你其实我们如果说有时候有生过病的人都知道，一生病你怎么会念得出来呢？根本痛都痛得要死了，或是说人家跟你讲什么根本没有心情，那也就是说业障现前的时候，怎么可能静得下心来呢？所以是不是说我们说学我学到最后，就是说要好走，要好死，那才是真的学我学到了哦。当然我想我今天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准备啊，师父也没有给我说特别指示说要叫我讲什么，我就说从刚刚讲的说 比如说一般我们大概会很相信地理式的一些讲法嘛，哦，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要深信说学佛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我就像说我们一路走来，其实那种体会，我的同学也常常在讲啊，其实你说学佛有什么好处呢？那个应该是如人饮水哦，冷暖自知啊。因为别人讲给他听的时候，其实他听不太懂，听不太懂，一定要自己好好的这样走走看，然后好好去想，好好去想，然后愿意静下心来，好好去体会一些东西，这样才有办法哦。然后我想呢，最后我不要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因为时间都非常宝贵的哦。那我简单这个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我这个都是很世俗的东西哦，因为一直在这个俗世里面打滚哦。但是我想我有学的师父的那一份精神哦，就像师父有时候晚上到十二点到一点到两点，然后他的一句话很简单啊，他说众生有苦，我怎么可以去休息呢？对，今天众生要需要我帮助他的时候，我怎么可以去休息呢？把我自己身体弄坏了，应该也是很值得的啊。哦，像这种所谓行这个地藏菩萨愿的这样的大愿，这样的弘法的那个精神哦，我们世俗人也许我们也可以学得一部分哦。就像刚刚在讲那个地理风水的时候，今天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不顺的事情，我们把心情转过来，好不好的我来承担，好的我们通通给人家。那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心的话，应该所有的这个所谓说不顺啊，或是说凶的事情啊，全部都化解掉了哦。那就祝福大家这个修行有成啊，谢谢谢谢。
啊，究竟还是校长哈，这个我刚才没有说请校长准备一下，只是说他从民国76年开始，哦，那时候只是一点点接触，然后慢慢他真的是他的精神上的进入了。因为人家要请他当校长的时候，这个我说那个杨教授，校长不是人当的哦，我不只是说校长不是人当的，老师也不是人当的，医生也不是人当的，那是什么人当的？菩萨当的。你没有菩萨精神，有些人栽培了，要栽培医生说，我就是医生赚较侪钱呀，你要爱偌济伊嘛好你，那不对呀，啊。所以有很多人就草菅人命。可是每一个菩萨众生到那个地狱门口，他都要把他拉出来，他怎么会不用心？现在所有的小孩子都交在他手里，那他如果没有把他们教好，只是去领薪水、领研究费，那对吗？为什么？经常碰到一位像这么年轻的校长，那有些教授是老教授哎，以前的校长可以让我怎么样，你能不能让我怎么样？如果都是那样的话，他们学校也不是现在人家风评很好的学校，他带出很多很好的学生，甚至于啊，他第二次他们还要再来选校长的时候，会讲他的太太就讲，你得罪遐尼济人，吼，你断人的财路啦，创啥物，人袂选乎你呢？可是最近有人要校长到教育部，甚至说要到别的学校去，那一些教授现在很担心哎，校长，你第二任你才做到一半，你走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不要讲到那么多人很需要他，就讲到他刚刚开始要到那个学校当校长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太太是很紧张的人，哦，今天他上来我说他现在姓锦名叫做张，非常紧张。那他刚当校长的时候要进去宿舍，要全部重修过，窗帘换过，沙发椅换过，电视机要换过，哦，校长的那个床什么通通要换过。结果他去到那个台中教育大学的时候，人家说 床，伊讲迄蚊床好好呢，迄袂使换，浪费钱。窗帘也不要换，厨房也不要改，电视机已经老掉牙了，都不要让他们改。他说那个电视机还可以看啊，你知道他们学校的总那要讲很长啊。他的总务就问一句话：啊，你哪达行拢忙改？那个总务说：啊，我这钱是要哪去报销？新官上任嘛，一定要做这个。可是他都不要，有没有照佛法在做？像现在啊，那个老先生真的呢，看世事人绝对吼，像了凡四训迄个，绝对有法度吼，看到准。伊讲有影呢，以前拢叫迄，但是到后来他心念一转，毛囝。阿妈真侪岁啊，搁做官，所以他说：“哎，校长是哦，外口用一啥，那一支钱都给削去。啊，住的那个地方哦，不合他。甚至我现在要住的地方，我从在门人时我都困伫西边的，大概拢向西。哦，早时啊，后边东风透，阴暗时啊呢，哇，西方给他照到很光明。”但是我没有觉得那个不对，他们说你的床吼一定要怎么样逃，未使向东西呢，你爱向南北。那我唔知怎啊，唔知讲逃爱向南嘛是向北，我拢未记住啦。回到床上啊，能够躺下来靠一下，我都已经觉得很奢侈、很浪费了。哪里还有东西南北？记得六祖，他要去求五祖的时候。他说：“你是南蛮呢，你要来跟我学什么？”好、哦，啊，我都无遐，无分东西啊，咱敢唔分南北？五祖听了他这个话，真的也不敢一下收他、哦，他是很立根的人哦。你看看，惊别人甲嫉妒，所以他叫他去磨啊，磨啊。每天都在那边磨米磨麦子，到有一天他问他说：“啊，你这种了好不？”伊讲：“早就种好啊，欠胎尔。”佛祖啊，甲恁问讲：“啊，恁种好不？”你讲还袂种嘞，要种足艰苦。吼、哦，像我细细汉的时阵吼，真的战争那时候啊。切啊，摕来，你爱甲种啊，到迄外口诶草坑种了是，古早人都要食白米呢。吼、哦，种到我这两只手用要讲，若像即摆讲吼，一定要食糙米吼，吼、哦，真好啊。咱嘛是欠种，啊未种咧啦，毋是欠胎苗。诶、欸，人家校长他很忙呢，每天都要拜佛，每天都要念经，啊，咱咧创啥？较紧整理，静静的，咱啊吼，有一日吼，佛祖要甲咱要娶啦，那是讲我嘛整好啊，整错米得啊，唔免整啊到白米吼，较简单嘞。那个脑筋吼，想来想去，谁得罪我，谁对我不好？你以为他讲那句话我不知道？心就在那里打转。我们要众生得好处的利益。哪里会想出来？对我自己，人家都得罪我，都对我不好。所以我希望，啊，刚才年轻人讲，黑不阿多的时，像我到外面去，如果认为啊都是别人，我不敢请众生啊，我把道要讲尊忏嘛。那哲君呢？他如果不是平常来熏习的话，他不会叫那些众生。开始咧，我来甲恁教教吼，啊，即马都要来遮，希望吼，我来当顺顺利利。哎，十天那个木也没有说不该升的时候升上去，不该掉的时候掉下来，让他都能够很顺利。我嘛光往啊走，我都住在养鱼斋，人骂我嘛唔知，人批评我嘛唔知。结果我讲到今嘛吼，觉得戆人有出了戆福吼，咱人听别人讲，戆人有戆福，唔过我袂使，我爱做巧人。那每天呢，就非常的烦恼。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好，请大家站起来。